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公司 ADP 礼拜三发布报告，美国私人企业九月份增加的工作职位超出预期。这个表明，尽管经济不确定性上升，但企业对工人的需求仍然保持良好状态。美国企业在九月份增加了208,000个工作职位，好过道琼斯公司估计的200,000个，亦高过八月向上修正后的185,000个。这些就业增长是在商品生产行业报告裁员29,000人，制造业裁员13,000人，自然资源和采矿业裁员16,000人的情况下实现的。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的大幅增长帮助抵消了这些损失，因为这些行业增加了147,000个就业职位。ADP 的数据显示，虽然对劳动力的需求出现一些放缓迹象，但就业市场仍然紧张，这个使美联储压制高通胀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申请失业保险的人数仍处于历史低位，职位空缺数量尽管在减少，但仍然非常高。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三已经签署一项法律，正式将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克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纳入俄罗斯版图。这四个州约占乌克兰领土的18%。俄罗斯领导人签字是该国立法过程最后阶段。作为俄罗斯吞并之举的反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快速申请加入北约，并在礼拜二颁令正式排除与普京举行谈判的可能性。泽连斯基礼拜二晚间表示，他的军队在过去一个礼拜对俄罗斯军队进行迅速反攻，并取得重大进展。俄罗斯宣布吞并的南部和东部地区已经有几十个城镇被收复。礼拜三，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Plus 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会议，并在声明中宣布，已经同意11月起每日原油产量将大幅减少200,000桶，以维持油价不下跌。这个可能会为陷入困境的全球经济带来又一次打击，并推升油价，为美国中期选举再添政治敏感问题。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总统对 OPEC Plus 削减产量配额的短视决定感到失望，而全球经济在应对普京入侵乌克兰的持续负面影响。白宫表示，在维持全球能源供应至关重要的时候，这一决定将对中低收入国家产生最大的负面影响。白宫说，拜登已经指示能源部下个月从战略石油储备中再释放1,000,000桶。消息人士礼拜三表示，苹果公司正要求供应商将一些 AirPods 和 Beats 耳机的生产转移到印度，这个将是苹果公司摆脱对中国依赖、实现多元化的又一重要步骤。日经亚洲指出，苹果公司一直希望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因为中共严格的清零政策加上美中关系日益紧张，使得供应链中断风险不断增加，如今积极扩大在印度、墨西哥、越南等其他国家的制造，对苹果公司越来越重要。知情人士表示，苹果公司准备将印度发展为一个战略生产基地，并打算在这里生产向欧洲等市场出口的设备。该消息对企图在全球供应链中崛起的印度来说亦是一个重要的胜利。目前 AirPods 每年的出货量超过7,000副，在苹果各种产品中仅次于 iPhone。 普渡大学官员礼拜三称，一名20岁学生礼拜三凌晨在校园内宿舍被杀，他的室友已被拘留。警方表示，当地时间凌晨12:44，疑犯拨打911报警后，该校数据科学专业大四学生切达被发现死在印尼安纳州西拉菲特市校园内的宿舍入边。22岁的韩国留学生池敏莎已作为疑犯被拘留，他是该校网络安全专业的大学三年级学生。警方介绍，池敏莎和切达是室友，没有其他人和他们同住。 此案仍在调查中，校园警察没有透露杀人的可能动机。他认为这宗袭击无端和野蛮，据悉这个是自2014年1月以来普渡大学校园内发生的第一宗凶杀案。当时一名学生在电气工程教学楼内开枪打死了一名助教。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北韩向日本上空试射一枚弹道导弹的事件。这次公开会议是美国要求召开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推特上发文说，我们必须限制北韩推进非法弹道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能力。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表示，北韩发射的导弹在日本上空飞行约一分钟，但它的射程比之前发射的中程导弹更远，估计约为4600公里，最后坠落在日本以东3200公里的海域。韩国总统办公室星期三发布媒体通知称，总统尹锡悦将在这个星期四下午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电话。韩联社预测两国领导人将在这次通话中谴责北韩四号发射中远程弹道导弹，并就韩美日合作反制北韩核导弹挑衅的方案进行讨论。美国抵押贷款利率连续第七个礼拜攀升，达到 6.75% 的16年高位。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 MBA 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最后一个礼拜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的合同利率上升了近25%，抵押贷款利率连续稳步上升，导致上个礼拜购买房屋和再融资申请数量下降了 14% 以上，这个是疫情以来住房贷款申请最严重的下滑。过去七个礼拜抵押贷款利率飙升了 1.3%，是2003年以来最大升幅，表明随着美联储加大对抗通胀力度，贷款成本突然上升。根据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的报告，购买房屋申请指数暴跌 12.6% 至 174.1%， 是201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再融资指数下跌 17.8%， 是22年来的低位。星期二，美国选举服务公司 Connect 的华裔首席执行官余尤金被拘捕，他被指控涉嫌盗窃个人数据，并将美国选举数据发送给中国。报道称，被盗窃的数据属于选举站民意调查工作人员。当时美国防止选举舞弊的选民权益组织核准选票创办人海瑟琳·恩格尔·布雷希特曾经对外披露，他们正在与密歇根州的 FBI 合作处理 Connect 公司向海外发送数据的问题。总部在密歇根州的 Connect 公司开发了一款管理选举后勤的软件，包括安排投票工作人员，而洛杉矶县是使用该软件的客户之一。洛杉矶县检察长贾斯康表示，警方已经从该软件公司在密歇根的总部没收了硬盘驱动器和其他数字证据，而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正在寻求将余尤金引渡到洛杉矶。据塔斯社星期三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发布法令，将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设施列入俄联邦资产清单。此外，普京还任命了被公投入俄的乌克兰四个地区的代理负责人，他们将是根据俄国法律选出正式负责人之前行使管理权利。据悉，普京还指示俄罗斯政府建立扎波罗热核电站联邦国家统一公司，以确保他的资产安全。在普京颁发该命令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通过推特表示，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围设立核安全和安保保护区的必要性，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格罗西在紧急前往基辅的路上。因处理儿童个人资料违规，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9月对社群软件 Instagram 处以4.05亿欧元的天价罚款。 Instagram 不服，目前已经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这个亦是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开出的最大一笔罚单。 罚款金额超过去年对 Meta 另一家子公司 WhatsApp 的2亿2500万欧元罚单。该组织表示，对 Instagram 的调查始于2020年9月，主要是针对该应用程式上未成年人运营的商业账户。通常商业账户比个人账户更可能暴露联络资讯。调查重点包括对青少年用户电子邮件地址或电话号码的处理，以及未成年用户账号的默认设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0月5日在欧洲议会全会上表示，欧盟需要对入口天然气设定临时性的价格上限，直到欧盟方面制定出新的天然气价格基准。能源危机将是10月20日至21日布鲁塞尔季度峰会的主要议题。欧盟委员会此前一直不赞成对天然气价格设限，担心此举会加剧欧盟能源供应问题。外界认为冯德莱恩的表态意味着欧盟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态度的转变，欧盟有望在近期出台具体的限价方案。欧盟委员会提到过价格上限，但只是限于俄罗斯天然气。欧盟委员会还在考虑建立一个欧盟清算中心，接收液化天然气或其他入口产品的所有直接价格报告。这个是一种自愿机制，旨在提高参与成员国的议价能力，并确保更低的价格。星期三，推特的律师在被特拉华法院的一封公开信中指责马斯克试图逃避提供证词。马斯克已经被安排参加这个月较晏时的听证会，在听证会就要举行之际，他声称有面谈律师有新冠风险，拒绝与律师会面，说律师在4日前同新冠测试呈阳性的人有短暂接触。根据推特的信，马斯克的作证被重新安排在星期四同星期五，推特的律师质疑马斯克拒绝提供证词的诚意。他们说该名律师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他的新冠测试亦是阴性。马斯克的律师反驳了这一说法，称推特的信忽略关键事实。马斯克主动提出远程作证，但推特自己决定重新安排作证时间。星期三，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党团会议主席斯特范尼克援引国会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指出，自2015年至2021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CDC 同五个大楼向13个中国实体、大学及机构，包括北京大学，资助近3000万美元用于包括疾病监测、疫苗研究与新药开发等领域研究。他表示应立即终止相关拨款，阻止联邦基金落入北京的手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迈克尔·麦考尔亦表示，报告发现的数千万美元研究合作只是美中科学研究资助整体情况的一部分，他将继续追踪和阻止每一笔进入中国的联邦资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